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时间过得很快。教牧学我们这个课堂，姚谦过去跟大家来探讨这个内容，今天已经进到第20课了。我们还是在最后这个部分，教牧与领导。上次我们跟大家谈到教会的行政管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到另外一个主题，叫教会的纪律，法律的律，纲纪的纪。那谈到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呢，我们都懂得这个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主题，因为一般来说呢，教会我们做教牧同工，好好的做教导的工作，让信徒明白怎样按圣经的真理来生活跟侍奉，就已经很好。纪律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所以教会坚持好好的教导，就可以减少信徒犯罪的机会，就是说预防生育治疗。但是我们谈到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呢，就是因着教会出现了罪恶的问题嘛，出现的时候就一定要处理了，否则我们让罪恶就不断的扩散，最终都影响整个教会。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纪律的。那么首先我们来谈教会的权柄。那么纪律的问题就是说，教会是神在地上的代表，那么神已经把权柄赐给教会，所以教会有权柄责任维持本身的圣洁，做一间荣耀神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信徒跟传道同工在教会里面服侍，都是为教会的好处，都是为着神的荣耀。而且神在教会里面来设立不同的领袖，那么领袖也是代表神来治理教会的。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了解，就是教会是拥有这个权柄。马太福音18章18节那里就说得很清楚，那里呢，耶稣按着门徒的提问，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有释放。那这个呢，是耶稣的教导，就是提到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权柄来办事。但是我们懂得也不是随随便便来执行纪律的，在平常的日子里呢，我们说教会应当多做教导的工作，让信徒明白纪律和惩治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们应当怎么教导呢？三大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应当教导教会信徒懂得神，他是一位，一方面是公义的，另外也是慈爱的神。出埃及记34章，当摩西跟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耶和华面前领受的时候呢，那么哪里就让他们了解耶和华呢，是一位追讨人罪过的神啊。如果有人犯罪又不愿意悔改的时候呢，神是会惩罚管教的，因为神他是公义而且也是慈爱的主。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教导也应当从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呢，跟门徒一起的时候呢，福音书也显明主耶稣在他的服事里面呢，也斥责犯罪的人。我们看见马可福音11章 十五到十八节那一段呢，耶稣在圣殿里面呢，他也洁净圣殿的啊，他把那些把圣殿弄得乱七八糟的人呢，把他们赶出去啊，所以这个也表明神面对不义的事情，他也不是坐在哪里不处理的。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也应当在平常的教导里面呢，除了提到神是公义之爱的主，而且也坚守圣洁的道理以外呢，我们也要特别来教导众信徒要小心，不要随随便便犯罪。那么什么罪呢？马太福音十八章有名的处理罪的经文就是，如果有弟兄姐妹犯错得罪了你，他又不肯认错呢，那么马太福音十八章呢，哪里呢就有一个程序啊，来按那个程序来进行了，要有这样的教导，让信徒就是犯错他也懂得怎么做。那么如果有一些罪是很严重的，假装爱主弃控圣灵，好像使徒行传五章提到亚纳尼亚撒菲拉那对夫妇，他们犯弃控圣灵的罪，也要受到这种刑罚的。圣经里面还有提到一些罪呢，今天的教会是不是也照样出现呢？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到十八节，哪里保罗提到我们要小心不要结党背道啊，如果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呢，也要提出来，可能不悔改呢也要进行纪律的。那么还有第四方面呢，新约圣经约翰书信里面说，有初期教会有在教会里面好为首的，就是说如果信徒或者说领袖里面有人特意来弄权，令到教会不安，这个也是需要受到惩治的。再不说到第五方面，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早期教会有所谓假先知假师父，彼得后书二章使徒彼得也是要信徒小心来防范的。那么生活里面，如果在行为上在工作上而且也在信仰上有偏差的，如果出现异端的状况，你说教会可以不可以面对异端的影响，在教会里面任人随便传讲假道理，这个当然不行的。当然呢，道德上的罪好像淫乱啊、贪婪啊、拜偶像啊，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是提到早期教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使徒保罗呢，他的教导也是很清楚。那这个提到要教导圣经里面人要小心不要犯今日这样的罪呢，我们也不可以太详细的罗列出来。那个精要就是在平常，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信徒，也不晓得怎样去过圣洁的生活呢，那么就会层出不穷的啊！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教牧同工我们教导的责任。谈到教会的纪律的时候呢，我们要从马太福音，我们说十八章这段有名的经文呢，来讨论处理犯罪的原则。处理犯罪呢，一定要按圣经的标准。那么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这几节的经文呢，就很清楚呢教导我们要做纪律的人，或者说犯错的人呢，要怎样去按部就班来做成主的工。那么第一呢，当然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哪里呢，耶稣说第一步呢是要私下指出他的错。圣经说趁着只有犯罪的弟兄和你在一起 的时候呢，就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是一对一私底下的交通，你要用爱心和真理来劝勉那犯罪的人，帮助他脱离罪恶的生活。那么如果他听你的，你就重新的为这个弟兄了，那么这个层面就不算是纪律了，反而是劝勉，这个也是很简单啊，这个是最好的。人谁无过，我们做错也要开信见诚来表明，那么这个是第一步。第二呢，就如果他不听呢，马太福音18:16就说，就要第二步了，请有关的人来作证，他不听嘛，你就另外多带一两个人跟这个犯罪的弟兄要在一起交通了。那么圣经说得很清楚，凭两三个人的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嘛。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做哦，有见证人，那么带着见证人去做劝勉的工作，目的也是一样了，就是要加强劝诫的立场。如果第一步已经成功，就不需要第二步需要有两三个证人。这个步骤也说明教会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劝勉他不要再犯罪，而且也要悔改。如果他在这里愿意悔改，就按照圣经的神人愿意认罪的时候就饶恕人的经文来劝勉他了。好了，如果这个第二步也不成功，那么第三步就是马太福音18:17了。哪里怎么说啊？哪里就是说要交给教会处理了。他若不听，就要告诉教会嘛。意思就是说要告诉教会的牧者、长老和执事会了，做进一步的劝诫，并为这个劝诫做一个结论。传道人可以组成一个纪律的小组调查事件，若证据确定，就要对这个犯罪的弟兄采取纪律的行动了。什么纪律行动？比方一般是停止侍奉啊，停止圣餐，都是有相关的措施。如果他连这个部分也不听教诲呢，那么17哪里耶稣怎么说，就把他看作不信的人哦。第四步，如果一个信主的人犯了罪不愿意悔改，他的生命已经不受圣灵的管教，那么跟不信的人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呢？那么哥林多前书让我们把这样的人那里记在，保罗很严厉的就说要赶出教会。让这样做一方面是让犯罪的人呢知道他犯罪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保持教会的圣洁，好吧。哥林多前书那里犯罪的人后来就算悔改，但是这一步他不悔改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但是还要关心这样的人，希望神给他之中可以悔改。这四个步骤呢都是很清楚马太福音18留给今天我们众教会要处理罪恶的时候呢，耶稣这个提出呢也是很关键。但是我们也还要说，传道人如果你的教会只有你一个人，就是很麻烦。传道同工不应当摇签仗众说，不应当单独处理纪律的，应当有传道人连同教会的领袖组成小组一起处理啊。因为你就算怎么公平公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出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也都对你不最理想啊。所以这个是关键的事情。我们还是说在进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些重要的事情。第一呢，我们重复说也不怕，就是预防生育治疗。如果平时已经对信徒有好的教导，叫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呢，也靠着圣灵的能力呢，圣徒在成圣的路上不断的追求呢，你跟我就免了这么多这种纪律的需要了。第二，我们要注意，纪律的目的不是在惩罚对方，是在 返回对方。那么返回那个态度跟要刑罚他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对罪要恨恶，但是对这个犯事的人要返回的，这个也是爱心，这个是要紧的。第三，我们要注意以身作则，作为传道人和教会的领袖应当以身作则，有榜样。如果我们在上做领袖都没有榜样，没有这种的见证，那么对下面的人呢，就他犯错也随随便便。我们应当对教会领袖的要求比一般的信徒要高，我们自己做教牧同工应当小心，不要令神失望，也让教会遭受很大的亏缺。第四，传道人对犯罪的人，你不可以轻易让他过去，你不可能忽视他。教会不可容让罪恶的存在，因为罪恶影响教会整体灵性跟生活。我过去牧会里面呢，也当然也碰过要执行纪律的事情，每一次都觉得很不容易，很难过的，而且也不担保成功。因为就算我们按上面四个步骤每一个都很清楚进行呢，如果那个人呢他不肯悔改呢，我们也没他办法。当然呢，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也要凭爱心，要指出他的罪，让他认罪悔改。另外，不但是指出罪，我也要用爱心来辅导对方，帮助他，让对方从心里认罪，认识罪的严重性，而且也想到耶稣为我们罪人所付的代价，让他呢能够改过自身，做自新，这个呢是最要紧的。好，我们说怎样来处理一般的冲突呢？教会是人的地方，就算不做纪律，那么人的一起的时候呢，有冲突呢是在所难免。如果处理不得当呢，就可以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寡妇呢提出问题，他们忽略他们饭食的需要，那么他们解决问题就建立了执事会了。那么圣经说得很好，因着这个安排他们就做得很好，而且神的道反而更显得兴旺，这个就好的结果。但是教会的冲突也不应当随随便便，我们说让教会以外不信主的人请他来处理。教会的冲突应当最好呢是让教会内部我们相信而且信徒推选的领袖来处理。那么一般的冲突的类型的不外个人内在的冲突，有一些人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欲望想做的事情，当我们人这些欲望不能得到的时候呢，我们内心产生冲突的时候呢，就出现这些矛盾了。有一些冲突是人际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就是最好更好的朋友同事或者说夫妻，因为我们处事方式价值观不一样，那么不能得到平等的对待的时候呢，大家也没有信任的时候呢，就产生冲突了。有时候是团体内在的冲突，比方教会里面传道人长老执事，如果大家的目标对教会的目标都不清楚的时候呢，处事的方法也不一致的时候呢，就产生信任的问题了，那么权力分配也出现问题呢，就有冲突了。当然还有一种冲突就是团体之间的冲突，教会跟教会两个不同教会就是两个团体利益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有问题。也有一些是个人跟组织的冲突，你很有心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你的目标如果跟教会整体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呢，也是产生冲突的。我们也技术可以举例，其实就是说我们人在我们生活里面呢产生冲突呢是避免不来。 这个就是我们要谈到处理冲突的时候呢，比方包括教会的纪律呢，应当有的正确的态度。有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回事呢？就是不要怕冲突，有冲突出现是正常的，而且也要用正面的态度去处理。有些传道人或者说教会领袖，哇，很怕面对冲突，面对执行纪律呢，那么对他本人没有好处，对教会整体要改正过来有突破也没有好处。所以呢，第一个重要处理冲突的事情是要有正面的态度，不要怕冲突。那么当然我们也要做领袖的要培养领导的能力，我们在这些事上要直接的面对问题嘛，你就要带头做领导。所以做领袖的要常常自我检讨，看自己处事为人是否合宜，而且也要乐于接纳他人的意见。如果你是唯我独尊、唯你是主的心态呢，你就一定常常产生冲突的。而且也对人也有信任感，如果你对人信任，人也对你信任，那么解决冲突的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彼此都应当有基本的信任，做领袖的要正面，要有领导的能力，要正面的面对问题，这个是基要。第二呢，就是冲突出现的时候要找出冲突产生的原因，比方你要提出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一个理性的领袖就要懂得去提问题，而且也把问题化作大家可以来讨论的。而且在这个澄清的过程里面呢，让有关的人他是问题中心嘛，让他说他提的观点，构成冲突的因素在哪里。我们经过这些分析呢，问题就比较清楚。那么第三呢，就是虽然这个艰难不容易啊，我们也要尽量促进有效的沟通。你要保持开放客观的心态，而且也要留心听对方的说话。其实做辅导的人，我们如果光是在提问题，不懂得聆听，也不让对方说话的机会呢，有适当的回应呢，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去把握问题，而且也有效的解决呢？当然在教会的层面，我们也要加上一个很重要，可以的话应当要同心的祷告。大家既然有分歧嘛，那么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交托主圣灵帮助我们。第四，处理冲突呢，也要鼓励大家有嫌弃的人呢，要鼓励彼此，要抱一个饶恕的心。其实在冲突当中呢，常常会有怨恨出现的。我们人就是人，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又意气用事，如果我们不鼓励呢，彼此饶恕呢，那么让这种怨恨来出现呢，就很容易带来很大的伤害。那说出来姚谦真的觉得这个好像很容易，但是你要化解怨恨呢，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们一方真的要好好祷告，另外也要按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彼此饶恕嘛。第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面呢，要持守目标，以目标代替的方式。如果大家都认同了某个目标，让这个目标是大前提，那么我们就要容许大家有不同的方法来做事，但是还是同一个目标。你不可以说我们目标相同，方法也要一样，那么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的余地了嘛。那么第六，我们要委身教会这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同心努力达成教会的目标，彼此同心为神工作的时候呢， 你有这个公益的目标，不是你个人的，那么冲突个人的恩恩怨怨呢就自然减少了。这个尾声目标，这个呢也是要注重，也是挺重要的。最后呢，我们说万事都是困难的，但是要培养一种乐观的精神，大家要学习对神有信心，培养凡事谢恩的心态，不要过分看重目前你跟我的成败得失，要相信神他一定会保守一切。那抱乐观的精神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呢要常常是这样的。一个成功的领袖，姚谦过去的服侍里面，不论是差会或者说教会的服侍，如果我们是一个正面乐观的领袖呢，就比较容易来冲破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人毕竟是软弱的，神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正面，没有开始已经觉得失败呢，我们就很难来解决很多的实际的问题。盼望我们今天谈到这个教会纪律的课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在面对生活里面的冲突，抱一个正面一个学习的心态。教会就是人的地方，按主耶稣对教会的理想，他也没有不教导我们彼此出现冲突的时候呢，他也教导我们应该怎么行。那么我们今天就按马太福音十八章提出那些重要的步骤来处理有纪律的需要，盼望神的教会常常保持他的圣洁，神的名的荣耀。下回见。